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3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再次表态，脱欧协议若不过关，不再同意延后期限。新丝绸之路给德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带来繁荣。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巴黎二区将以两名法广在马里遇难的记者命名一个广场。韩国五日将率先推出商用的五瑞网络。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说，除非英国争执不休的国会能够在最晚12日批准脱欧的协议，否则欧盟不会再同意让英国脱欧期限暂短延后。科尔宾当天在采访中说，他很高兴将与特蕾莎梅进行会谈，在会谈开始前他也不会设置任何的限制条件。不过他强调，工党的目标是让英国能够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之中。如果接下来英国政府仍然无法拿出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支持的脱欧协议草案的话，工党方面将保留向议会下院提出对政府不信任动议的权利。另据最新消息，两人取得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说，如果英国政府最终无法获得议会下院多数人的支持，我们工党保留发起不信任动议的权利，时间会说明一切。英国首相梅4月2日傍晚宣布说，他将要求欧盟再次延长英国脱欧的谈判时间，最好他有时间与工党领袖科尔宾会谈，打破脱欧的僵局。容克告诉欧洲议会4月12日是英国下议院批准脱欧协议的最终期限，如果脱欧协议暂时不能过关的话，再次短时间延后并不是不可能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表示说，现在看来4月12日午夜依然无协议的可能性非常之高，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我确定欧盟已经对此结果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新丝绸之路给杜伊斯堡带来了繁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杜伊斯堡港及该地区带来普遍繁荣，中国的投资给杜伊斯堡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了扶持。担心中国伙伴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还想插手其他业务的忧虑迄今没有得到证实。杜伊斯堡港是新丝绸之路的终点，随着丝绸之路项目的展开，该港口正在进一步成为中欧贸易的枢纽。目前每周有35辆列车穿梭于该港口和中国重庆之间，中欧约 30% 的贸易是通过该港口来进行的。杜伊斯堡港口股份公司董事长斯塔克表示，与中国的业务是杜伊斯堡港最重要增长领域。2011年首辆来自中国重庆的列车抵达该港口，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启动新丝绸之路项目，自2014年以来，该港口及地区变得特别繁荣，失业率从 13% 下降到 10%， 中国企业已有上百家，是与欧班列到来前的一倍。斯塔克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杜伊斯堡港还会起更重要作用，为此该港口打算继续投资基础设施，扩大与中国的业务。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针对美国国务院美方不会派遣高层官员赴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3日低调回应说，如果这是美方的决定，似乎更应该向美方询问。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者记者会，耿爽在回答媒体询问时做了上述的表态。他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的倡议，中方一向欢迎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实践合作共赢。他提到，中方目前正在加紧筹备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目前为止，包括近40名外国领导人在内的上百个国家已经确认与会。耿爽说，中国作为东道国，有信心办好这次论坛，也期待着与各方一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各国人民。根据日本媒体的揭露，1995年台海飞弹危机最后平安落幕，原因之一是台湾政府接到一个匿名的电话。这是日产经新闻3日起刊登李登辉秘录的第一章叙语时的两岸关系的第一篇连载提到的内容。而就在接获此神秘电话的一个月前，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在1995年6月初访问美国，应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邀请前往演说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引发对岸的强烈反弹，甚至扬言不惜使用武力，让台湾海峡充满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根据台湾联合网刊登的连载文章内容指出，1995年7月初，当时担任李登辉国策顾问的曾永义在家中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他立刻理解这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极机密的传话。曾永义立刻乘车赶往总统府，直奔李登辉的办公室。李登辉前总统与曾永贤当时的解读是，这项事先预告的电话所要传递的意思是，虽然中共将发射弹道导弹，但不会波及台湾本土，台湾不要贸然进行军事报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与曾永贤的解读，也就是中共方面虽然会高举拳头对台湾威吓，但是在紧绷的时刻也希望能够回避军事冲突。让曾永贤印象深刻的是，李登辉接到这份极机密报告时，脸上浮现松了一口气的神情。文章指出，1995年7月21日清晨，中共从江西发射东风15飞弹，落在台湾北方海面，军演一直持续到隔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美国克林顿政权并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紧张态势一度的升温，但是台湾方面直到最后都冷静的面对。联合网指出，曾永贤在李登辉的命令下与中方极密的接触，最早的转变发生在1992年末时，一次曾经与中共的干部在香港的饭店房内会谈时，对方突然打探他去北京的意愿，他暗想当去，随即就打电话取得李登辉的同意，中共为曾永贤安排了一件大礼，就是见到了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曾永贤与杨尚昆极密会谈之后，双方建立了发射飞弹前会事前通知的联络管道。当时作为密使的曾永贤的活动几乎不为人知，李登辉曾经含糊地说哪有密使，说明当时曾在两岸还有许多人在接触的人士。根据产经新闻这篇连载文的最后一段内容指出，今年1月2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演说提出了一国两制，且展现不习动武的姿态，着眼的是明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3月31日中共解放军有两架战机罕见地飞过台海中线，侵入台湾侧的空域，在现在的两岸高层机密情报管道是否还有发挥作用的疑问之下，军事紧张更加紧绷，更何况中共的军事实力在24年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吕德的中国裔作家廖义武新书《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法文版4月3日起在法国发行。廖义武日前自德国赶来巴黎参加新书的发行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报道。
这本书的法文版由法国汉学家侯芷明翻译，由 Globe 出版社发行。作者廖义武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九名因为六四而被中国当局冠以六四暴徒标签判刑的当事人的故事。这些人不是学生，原本也只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但在1989年6月3日夜间，军队向天安门广场上集会示威的学生开枪的消息传出之后，他们冲冠一怒，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命运从此被彻底颠覆，他们多被判以重刑，出狱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全身心投入利益追逐的社会。廖义武二日晚间在巴黎市中心 Globe 出版社的新书发行会上表示，
天安门大屠杀它是镇压了的中国4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要求民主的这么一个运动，就是说很多人死于枪杀，按照他们当时的话说，就是杀20万人，巩固20年的江山，他们就决定就要镇压，镇压了当然这死的大多数都是这些老百姓，就像我书里面写的那样，他们走上街头和那个解放军对峙，然后最终就说死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就是几百几千还是上万，至今都是一个谜。但是那一个晚上或者是那两个晚上的确是中国的老百姓有史以来最勇敢的一个晚上，就是由学生运动演变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抵抗运动。
二日晚的新书发行会会场原本是一个印刷厂，二战期间曾经为抵抗运动印刷传单。出版人 Valérie Gay 对本台表示，整体而言我很关注历史记忆，所以觉得出版廖义武这本记录历史的书籍很重要，这完全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各种历史记录。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那些年轻人的痛苦，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还未满18岁，但他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完全被边缘化了，这种转变来得非常的猛烈，给人印象深刻。子弹鸦片法文版加入了汉学家玛丽侯志明的文章，为法国读者勾勒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廖义武也在书中加入了他为好友2017年在关押中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写的挽歌。
韩国五个政府部门三日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开辟非军事区和平步道的计划。根据该计划，政府将在江原道的高城郡和铁原郡、播州市等与非军事区相邻的地区开辟步道的路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韩联社报道，高城步道总长 7.9 公里，铁原和播州步道分别为20公里和14公里。高城步道从统一展望台开始，经由海岸铁栏到达金刚山展望台，徒步路线 2.7 公里，驾车路线 5.2 公里。铁原步道从白马高地出发，经由非军事区南侧铁栏抵达箭头山非常驻哨所。坡州步道则从林金阁经由都罗山展望台到原哨所地点。韩国政府计划从月底从位于普通哨所铁栏南侧的高城路段进行试运行，徒步路线一天开放两次，每次限流20人，驾车路线一天也开放两次，每次限流80人，一天访客总数不超过200人，每周开放6次。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这项活动在军事分界线韩方一侧开展，现阶段还没有通知朝鲜的计划，但是由于事关韩国公民的安全，如果在非军事区内进行，则考虑通过多种渠道通知朝鲜。
巴黎市政宣布，杜邦维尔龙帕热勒广场将于5月3日正式揭幕。5月3日将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巴黎市政府选择这一天来纪念遇难的三名记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2019年4月3日，阿尔及利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民众持续大规模抗议集会的压力下，执政20年的总统布特弗利卡2日晚间终于向宪法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消息传出，首都阿尔及尔许多居民立即涌上街头欢呼胜利。但是这刚刚翻开的历史一页将如何书写，这将是阿尔及利亚人面对的一项新的更艰巨的挑战。布特弗利卡辞职结束的不仅仅是其连选连任的四个总统任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阿尔及利亚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的结束。布特弗利卡19岁时就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他在独立后的首届政府中担任体育部长，那时他只有25岁。此后他转任外交部长，直到1979年。70年代末他被军队排挤出政局，并一度被迫出走国外。但1999年他又在军队的支持下当选总统，平定内战的努力使他在国内深得民心，此后连选连任，直到4月2日宣布辞职。布特弗利卡近60年的政治生涯可以说一直是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与军队以及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起落沉浮，但他谋求第五次连任的企图激发了阿尔及利亚民间力量，打破了这种封闭的利益相互勾结与利用的权力怪圈。自2月22日起在阿尔及利亚各地兴起并不断壮大的抗议集会活动导致他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辞职。阿尔及利亚人有理由欢庆胜利，因为他们以自始至终一直和平的方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接下来的路该怎样走？连日来的民间抗议一直诉求明确，他们没有满足于布特弗利卡关于当选之后会在任期结束前辞职的承诺，也没有满足于布特弗利卡放弃再次参选的决定。他们要求的不仅是布特弗利卡下台，而且是多年支撑了布特弗利卡政权的整个体制。布特弗利卡终于辞职，但他身后的体制还在。作为议会上院的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代行总统职权。本·萨拉赫担任民族院议长已经17年，他同样也是支撑了布特弗利卡政权的体制的产物。他已经77岁，常年身居幕后的他4月2日晚间突然走到了政治前台，他将如何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短暂的政治过渡期？因为按照宪法，阿尔及利亚应当在未来90天内组织新的选举。如果说民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逼迫布特弗利卡下台的重要原因的话，常年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活中翻云覆雨的军队也在这次政局变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民间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军方的立场由最初的强硬转向温和。3月26日，军队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萨拉赫突然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宪法委员会启动宪法第102款，宣布年老体衰的布特弗利卡已经无力行使总统职权，意味着布特弗利卡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而布特弗利卡4月1日宣布会在4月28日任期结束前辞职的决定之后，萨拉赫又于2日明确表态，要求宪法程序立即落实，不再拖延。萨拉赫此番表态应该是逼迫布特弗利卡2日晚间宣布下台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军方的立场究竟是为了保全未来继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实力的应时之举呢，还是确实是试图顺应民意推动阿尔及利亚走上民主进程呢？要知道，街头抗议民众要求的是整个体制下台，而担任军队参谋长15年的萨拉赫本也是这个体制的一员，而且这15年间他一直是布特弗利卡的忠实支持者。面对民间的民主诉求，到目前为止始终保持克制的军方是否会轻易放弃数十年来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顺应民主进程，尤其值得关注。那么即将到来的选举是否会推动新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前台呢？应该说，布特弗利卡在位的20年间，阿尔及利亚反对党力量或者在严厉打压下被边缘化，或者在内部纷争中难成气候。在不少阿尔及利亚人眼中，他们虽然并不掌握政权，但却以参选的方式为在位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而且面对这次大规模的民间抗议，各反对派政党显然也始终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发挥力量。 阿尔及利亚人告别了布特弗利卡时代，但新的时代将会是怎样的途径呢？阿尔及利亚人还面对一项新的更艰巨的挑战。以上是要闻解说。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布特弗利卡的亲信阿尔及利亚参议院院长77岁的本萨拉赫担任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法国世界报星期三晚间发表文章说，90天之后阿尔及利亚进行总统选举，本萨拉赫不能参加总统选举。报纸说，本萨拉赫过去是记者，在2008年的时候，他全力支持修改宪法，解除了总统连任的限制，为布特弗利卡终身当总统铺路。本萨拉赫也支持布特弗利卡连续第五次担任总统。正是因为五连任的议题，引发了阿尔及利亚街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世界报说，在本萨拉赫担任临时总统期间，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班子既不能辞职，也不能重组。如果总理要参选总统，他必须辞职，由临时总统指定的政府内阁成员顶替总理职位。临时政府不能进行全民公投，不能修改宪法，不能解散议会，没有赦免权，没有减免刑期的权利。如果要实行紧急状态或宣布发动战争，签署和平条约，临时政府要得到议会上下两院，得到宪法委员会，得到国家高等安全理事会的批准。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举行建设性会谈，希望走出死胡同。这是世界报就脱欧问题发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会谈会在晚间持续举行，新一轮的技术性会谈在星期四举行。英国首相的发言人说，双方为了结束围绕着脱欧的不确定性，都表现得很通融。特蕾莎梅与杰里米·科尔宾就会谈议题达成共识，旨在保护英国人的就业和维护英国的安全。英国工党的发言人也认为会谈具有建设性，但是科尔宾说会谈进展不如预期。这次会谈是由特蕾莎梅发起的，目的是找到可能得到英国议会支持，能让英国尽早离开欧盟的议案。世界报说，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会谈的双方之前在脱欧议题上的立场大相径庭，在议会根本谈不拢。报纸说，特蕾莎梅星期二晚间向她的政治对手发出了邀请，同时宣布她准备向欧洲各国首脑提出再次推迟脱欧日期，这样她可以有时间最终找到一个能让英国议员们都接受的方案。到目前为止，特蕾莎梅的所有脱欧方案都被议会否决，她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变通方案。报纸说，英国首相支持从欧盟统一市场中退出来，要结束人口自由流通，结束统一关税，要制定英国自己的商业政策。科尔宾希望留在欧盟统一市场里，他星期一在英国议会投票支持这个意向。特蕾莎梅在最后一刻要和反对党对话的举措，引发了他执意要和欧盟一刀两断的自己的内阁成员和执政党议员的批评。他们担心这会为英国与欧盟在脱欧之后还藕断丝连保持密切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世界报说，星期三，英国政府脱欧部负责准备无协议脱欧的国务秘书哈里斯宣布辞职，同时保守党议员亚当斯拒绝担任政府部长。他说，他一直投票支持英国在3月29号脱欧，他坚信英国应该尊重2016年全民公决的结果，在3月29号这一天离开欧盟。他把工党领袖科尔宾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特蕾莎梅最终会让英国留在欧盟统一关税里。亚当斯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 日本推行五瑞会完全与华为切割吗？
中国商业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月28日表示，据我们了解，日本政府即将公布 5G 网络频谱分配方案，希望日方信守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切实保证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在日本开展正常互利的合作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高峰这些话其实是有日本方面的背景的。日本总务省去年11月2日发表了向日本大手机公司分配超高速下一代无线通讯系统 5G 网络频谱的条件的方案。 5G 通讯系统的传播速度是现在智能手机的100倍，两个小时的电影只需3秒钟就可以下载。去年12月14日日本总务省决定了向各手机运营商分配第五代移动通讯系统信号频段时的审查指南，要求各手机运营商要留意政府所担心的情报泄露。共同社去年12月13日报道，13日获悉，有关日本总务省向各手机运营商分配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信号频段时的审查标准，有意事实上要求在基站等部分通信设备中排除中国产品，此举意指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产品配合担忧信息外泄等风险的政府方针。但是在总务省审查指南中并没有提及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为的是避免出现指责其缺少公平性的原则。据悉，日本总务省在今年3月末分配 5G 网络频谱。据日本经济新闻去年12月14日报道，目前日本已有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乐天手机四大集团决定在 5G 基地中不采用中国系统。但是日本手机真的能完成与中国系统的切割吗？其实有相当大的难度。华为智能手机的市场在日本的销售不断扩大，据日本 BCN 排行榜3月26日的统计，在这一天的智能手机销售排行榜中，第一位和第五位都是华为的制品。华为随着其不断壮大，在日本企业的进口的零件也不断增多，2017年为5000亿日元，2017年为5000亿日元，2018年为6800亿日元。据日本朝日新闻3月29日报道，2018年华为在日本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事业的销售额与上一年相比大幅增加了 45.1%，为3489亿人民币，约合5兆7000亿日元。华为技术3月29日发布了2018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其中提到华为在过去一年中的销售收入达到了7.212亿人民币，和上一年相比增幅为19.5%，对应的净利润有593亿人民币，隔年涨幅为25.1%。在所有业务收入之中，以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占比最高， 金额达到了3489亿人民币，较一年前提高了45.1%。在华为2017年7月27日召开的2017年度上半期说明会上，华为消费业务 CEO、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谈及日本的时候指出，日本的各位注重技术与革新，华为所使用的新技术的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日本，如相机搜索是索尼制，液晶显示器来自于 JDI 制，钟表中的蓝牙也使用了许多日本的零件，由于使用日本的零件不断增多，也可以说是 Made in Japan。 2017年3月2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新闻分析，华为在日本凭什么打败日本制造，报道指出，2005年华为公司设立了日本法人华为技术日本株式会社，2007年设立了终端部门，并在日本推出了第一款面向消费者的数据终端。此后几年，华为面向日本市场先后推出了包括数据相框、无线路由器、儿童手机、机顶盒、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家庭网关、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类型丰富、功能创新的系列产品。可以说，日本与华为的 5G 开发尖端系统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彻底切割实在很难。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盟再次表态，脱欧协议若不过关，不再同意延后期限。新丝绸之路给德国西部重要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带来繁荣。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当天，巴黎二区将以两名法广在马里遇难记者命名一个广场。韩国五日将率先推出商用的五瑞网络。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俄媒评中国是否威胁美欧联盟的关系。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篇法国媒体翻译自俄罗斯媒体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是否威胁美国与欧盟的联盟关系。文章标题开头说，中国在欧盟与美国无法跨越的分歧上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彼此互相享受的合同而加强。对于欧盟的几个国家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将继续大幅增长，这是国际经合组织经济学家伊瓦维奇诺在财经投资网站上书写的信息。文章说，特朗普退出气候协议，退出伊朗核协议，这都让欧洲国家开始思考了，而且他们不断地制造贸易诉讼，还有提出一些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欧洲将无法增加其国防经费，甚至他感到害怕，因此而强力要求他们。他甚至担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遇上了严重的分歧问题，报道指出。而在最近习近平访问欧洲后，这种美欧之间的分裂更加的明显了。伊诺瓦维奇还说，在 中国与意大利之间贸易的联系，大家应该还记得，习近平在3月21号到23号的访问意大利令人惊讶，以及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的协议，这将可能搅扰北约国家的团结一致。事实上，这一类的搅扰已经出现了无数次，我们只要回想到2013年5月李克强站在德国总理默克的身边庆祝德国中国梦幻团队的形成，当时李克强接待了一个人工智能生产技术团队，这个德国的团队负责的任务就是改装中国那些冒着烟囱的工厂的烟囱，这是在中国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贸易协定的6年前发生的事。而在这6年当中，德国继续卖给中国尖端科技及公司，例如一家制造机器人的重要工厂之一。过去5年来，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高达了3809亿欧元。早在中国与意大利协商使用其迪里亚斯特港口之前，2016年4月，希腊就已经把比雷特斯港的股权67%卖给了中国。文章说，中国与中欧还有中国与东欧的合作关系自2012年开始扩增，一些领域例如在巨大基础建设计划以及在工业配备、在化工、在能源及交通通讯等领域上的投资，这只是在中国与欧盟之间所形成的广大贸易网案列的一部分。根据中国铁路合作部门指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建造连接包括59个中国城市及15个欧洲国家在内的49个城市的货运火车路线。去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这些货运火车开动了6363班次，也就是比2017年增加了73%。报道还说，中国将继续在欧盟某些国家继续经商及投资。另外，到了5月底欧洲立法选举之后，这个组织将会是什么面目，大家不知道。上周马克龙、容克、默克尔等3名欧盟领导人会晤习近平时，接受了在符合公平伙伴条件下愿意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合作。另外，美欧对于与中国贸易及投资的看法有不同的立场，美欧之间的这项鸿沟越来越深，结果是在美欧之间的贸易政策分歧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欧盟似乎比较靠近中国更甚于靠近美国。这篇报道还说，华盛顿方面认为，中国想要借着一带一路扩增其在全球的政治及经济的影响力，以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白宫上周五的声明也肯定了特朗普总统努力致力于与英国在其脱欧后签署一项贸易协议，这也证明了特朗普对于欧盟团体的敌视立场。此外，欧洲央行能够提供欧洲地区经济重大的支持，但是德国反对为了在欧元区及其他欧盟国家刺激需求及带来就业机会下而宽松财税政策。以上就是这篇俄罗斯媒体对于中国是否威胁美欧联盟关系的报道。各位听众，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编播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比利时艺术家 Luc Jumans 正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格哈西宫举办大型个展，题为皮。这个展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情绪上看起来冷静光洁，实际上艺术家制造了一种你不知道预后的紧张和冲突，是一种冒险式的孤注一掷。在样式上，每一件作品都与历史注脚紧密挂钩，同时又对今天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做出了影射。 同时，孤立的作品像电影分镜头图一样，当一幅一幅的图被导演一般的策展，在主题、故事和情节里串联起来的时候，整个展览形成一件巨大的作品，讲的是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次展览中一件画龙点睛的作品叫2017，是一幅不到一米长、63厘米宽的油画肖像，人物是受巴西的电视连续剧的启发创作的。光看画面，你看到的是一张充满惊恐的女人的脸。但是联合策展人 Gaulin Bourgeois 在展品介绍中写得很清楚，巴西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一边是由3%的人口组成的富人，另一边是穷人。如果穷人想翻转人生成为富人，到了20岁的时候，可以参加一个考验型的游戏，叫过程，机会只有一次，成功率是3%。参赛者如果失败了，那么他们的人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将被毒死。2017这幅肖像描绘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知道自己将要被毒死的那一瞬间的表情。这件作品用来作为这次展览的海报招贴，那么展览从艺术的角度来鞭挞世界财富垄断的主题就相当清楚了。走进卡西宫，第一件作品是用意大利的大理石为材料做的马赛克拼图装置，就在楼梯口大厅的正中央。画面分两个部分，背景是浅土黄色和米色大理石碎块组成的条状背景，主题是用深墨绿色的大理石马赛克拼成的高高低低的树丛，看上去有一点稀疏。瑞士洛桑爱丽舍美术馆的 Mark Donadieu 在介绍作品的小册子里写道，作品的名字 Schwarzheide 来源于德国强制劳动营，有些被关押的人偷偷的画画，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纸条，这样就不会被发现被没收，之后纸条再拼接起来，这样意思就完整了。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画面的意思。集中营的幸存者 Alfred Condot 的素描本实际上是 Luc Jumans 的画面的根据。画面中条幅状的背景提示了被遣送关押的人的衣服，集中营周围黑色的树丛是用来阻挡 Schwarzheide 的当地居民的视线的。当观众站在 Schwarzheide 这件作品的位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楼梯台阶一楼和二楼中间的位置挂着一幅小画，题目叫机关，这是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和帝国经济领导人的德国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肖像。在 Luc Jumans 的画笔下，斯佩尔微微低头，闭着眼睛，穿着讲究而严谨，画面单纯而简单，没有任何多余的内容。展览提供的作品介绍说，肖像或许会让秘密，让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需要否认的东西透露出来。虽然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核心的团队成员，但是他却说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最终结局。从艺术家的作品、布展的形式，从展览方自己发表的解读来看，他们将这个世纪的世界财富垄断和上个世纪的纳粹统治放在一起来呈现、来解读，证实了展览在视觉上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次展览由艺术家 Luc Jumans 联合策展人 Gaulin Bourgeois 合作策展，围绕着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幅标志性作品的主题，其他作品就像 Schwarzheide 所提到的被撕成、切成条状的纸条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共同的主题，但是拼接起来效果更加强烈，意思更加清楚。那么 皮这个展览的紧张性和冲突性体现在哪里呢？展出地威尼斯的 Grassi 宫的产权人实业家 François Pinault 在法国最富裕的人里排名第三，在世界最富裕的人里排名第30位。2017这件作品是 François Pinault 的藏品，在全球 1% 最富裕的人群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展出平台上，拿他的藏品和其他机构和收藏家的藏品对话，通过布展上的组织编排，在他的宫殿里谴责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种面对这种表白的直接产生了紧张和冲突。尽管联合策展人盖奥林布朱瓦强调展览的政治性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里若隐若现，谴责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是社会的声音。在法国，经久不衰的黄背心用示威游行甚至暴力让执政团队了解人民的心愿。在意大利，文化艺术界把社会的声音转化成为自己的造型语言，带到了威尼斯 François Pinault 的宫殿里。但是Luc Dumans 的个展在气氛上，在心理上，在逻辑上制造的造型艺术的紧张和冲突，是不是可以直接翻译成艺术家和策展人团队与东道主 François Pinault 在财富分配议题上的激烈辩论？这并不明显。和16世纪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和19世纪英国的 Samuel Cotto 一样，François Pinault 正在缔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信仰。政治和财富的权力失去了大众信仰、集体共识，就没有精神力量。任何没有精神力量的权力都是诚惶诚恐的寒蝉，是没有前途的短兵之计。在法国政治史上，路易十四用芭蕾舞垄断欧洲宫廷的文化信仰和归属就是一个典范。François Pinault 十多年来在意大利和法国陆续买下了 Grassi 宫、威尼斯海陆海关旧址和巴黎股市旧址，这些在权力和经济生活中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建筑。建设一个家族当代艺术私藏与欧洲各地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共同亮相。换句话说，他要让自己的艺术收藏像一个演员，像一个干将，像一个使者那样参与到社会其他阶层、国际其他地区共同演出的大戏里，参与到由他指派的策展人导演的造型艺术的主题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 Luc Dumans 和策展人 Gaolin Bourgeois 带到 François Pinault 的宫殿里的不是他们和金主的紧张和冲突，而是巧妙地让 François Pinault 的艺术收藏在自己家族的平台上上演用当代艺术造型语言打造的体现当代世界的社会矛盾的大戏。展览让我们看到占世界 1% 人口的巨贾代表人物以他独特的方式呈现他的艺术收藏和文化团队带给人们的世界观。谴责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个议题本身不代表对最终的解决方案有任何答案，但是人们在 François Pinault 的宫殿里看到了这个议题，从而在精神领域、在文化信仰领域确认了 François Pinault 对平台打造的严肃和远见。巨贾家里上演的对社会矛盾的演绎，有历史的眼光，有造型的隐喻，有戏剧般的情绪，平静里化跌宕，惊悚里化清淡。但是艺术手法的复杂和精致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艺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 1% 超级富裕人口的视野里的景象和他们打造的文化信仰的建筑蓝图。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题目是财富垄断的画皮，谈比利时艺术家 Luc Dumans 的威尼斯个展 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杨梅编播的文化遗产——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1500年后依然是宗教冲突的凝聚点。
听众朋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传奇。1500多年来，它曾经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圣地，也是奥斯曼帝国期间伊斯兰教最享有权威的清真寺。今天又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同享有的宗教博物馆。可以说，圣索菲亚大教堂一个建筑就凝聚了土耳其的历史。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索菲亚大教堂与它附近的蓝色清真寺与老皇宫托普卡珀宫所组成的伊斯坦布尔文化区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址地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曾经修建了2座教堂。公元5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蒂尼一世，他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末期最重要的统治者，曾经收复了罗马帝国的许多失地。查士蒂尼一世决定修建一座更加雄伟的教堂，挑选了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家、科学家与建筑师，选购了来自埃及、叙利亚以及希腊等地的最珍贵的大理石等建筑材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巨大的圆顶，使信徒们可以仰望天庭，感受到上帝的美好与神圣，可以说是拜占庭建筑史上的一大杰著。大教堂以一位名为索菲亚的圣人而命名，因此称为圣索菲亚。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上帝智慧。查士蒂尼大帝投入了10000名工人，并花费了将近6年的时间来修建圣索菲亚大教堂。而教堂内壁的大理石砖和五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则是在查士蒂尼二世执政期间才完工。在17世纪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完成之前，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成为历史上拜占庭帝国的历届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所在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二世罕见地保留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下令将它改造成为清真寺，清除了所有与基督教有关的钟灵、祭坛、圣章、祭典用的皿器等等，并且用石膏覆盖了原先基督教的所有镶嵌画，还在建筑四周修建了4个高大的宣礼塔。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因此成为阿亚索菲拉清真寺。一直到1931年，一个美国探险队发现了清真寺墙壁中的镶嵌画，才使它原来是教堂的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1935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决定把圣索菲亚改为博物馆，作为清真寺时信徒祈祷的地毯被移走，覆盖在教堂镶嵌画上的石膏由专家们仔细地擦去，马赛克镶嵌画得以重新向世人展现。成为博物馆之后的圣索菲亚教堂改名为阿亚索菲亚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展品其实就是建筑物自身以及墙壁上的镶嵌画。圣索菲亚大教堂经历了1500年的沧桑，目睹了伊斯坦布尔的兴衰。虽然17世纪建造的旨在以它一比高低的蓝色清真寺更加吸引穆斯林信徒，但圣索菲亚大教堂依然是土耳其最著名的一大旅游景点，并且继续在土耳其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上周日结束的土耳其市政选举中，圣 索菲亚再度成为执政党试图收买民心的一大筹码。总统埃尔多安在竞选活动期间曾经提出要将圣索菲亚再度恢复成清真寺，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拉拢穆斯林选民。不过看来埃尔多安的上述提议并未对选民的投票意向产生重大的影响，执政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米尔等土耳其的重大城市。尽管执政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且要进行司法追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济下行、政治上的严酷打压早已使土耳其民心思变。事实上，五年前就有土耳其执政党提出将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改造成清真寺。亲伊斯兰政党两年前就已经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在教堂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此举曾经引发长期与土耳其纠纷不断的希腊的强烈反响。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也对埃尔多安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的言论提出警告，指出圣索菲亚既然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任何对该建筑的名称的修改都必须首先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委员会申请批准。由此可见，历经了1500年沧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无疑依然是21世纪宗教冲突的凝聚点。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向您介绍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电波覆盖五大洲
Barcelona,
Barcelona
台北
Abidjan
Riga
Buenos Aires
Freetown
New York
Berlin
RFI
Santo Domingo
香港
Budapest
Yerevan
Cuenca
London
Kabul
Minsk
RFI
Osorno
Nairobi
Dakar
Kiev
Prague
北京
La Paz
New Delhi
Delhi
RFI
RFI
走进大千世界。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再次表态，脱欧协议若不过关，不再同意延后期限。新的丝绸之路给德国西部重要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带来繁荣。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巴黎二区将以两名法广在马里遇难记者命名一个广场。韩国五日将率先推出商用的5G网络。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特佑演唱的歌曲《唱吧 Chantez》。
C'est là, ça nous tourne autour, même si on ne voit pas, on entend chaque jour un petit refrain, un bout de chemin, un son au lointain qui nous fait du bien. Il faut que ça sorte avec nos voix et puisEt puis des choix avec de l'amour dans ce qu'on fait, avec de l'humour, de la sincérité. Chanter, c'est libre de droit et d'idées. Ce petit moment qui arrête le temps,
c'est là, c'est comme un besoin.Au creux de nos mains, choisir les mots, les mettre bout à bout,
aller plus haut au-dessus des tabous,
se faire du bien dans la mélodie, croiser les chemins, tempo et harmonie.
C'est là, c'est en nous, c'est là, ça nous suit.
en ces temps plus vieux, où les fous de Dieu se tuent sous nos yeux, comme une respiration, comme un souffle d'air.